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摩押王巴勒听说以色列人已经在他的边界上安营，就吓得不得了，立刻召集手下的首领们来商议。
启奏大王，如果以色列人已打败了西宏和噩，那我们也没办法单独阻挡他们，为今之计只有设法联合别国如米甸人之类一同来抵抗。
即使联盟恐怕也难保得胜啊！我看差人去召巴兰。
啊，大王，您召巴兰做什么？
召巴兰就是住在米索波大米伟大的算命预言家巴兰。我马上差我们的使臣去，当然要带去上好的礼物，请他来施法术念咒语咒诅以色列人。
大王有道理，我们必须靠这种超自然的帮助才行，这太好了。伟大的先知巴兰先生，摩押王巴勒差我们来，请您和我们一同回去咒诅以色列人，因他们太强大，我们摩押人不能战胜他们。
你们大王对我的信心太叫我高兴了，你们可以在此住一夜，明早我答复你们，因为我需先求问上帝。
那夜上帝在梦中对巴兰说，
你不可跟他们去，不可咒诅以色列人，因他们是蒙福之民。
第二天早上，巴兰对使臣们说上帝不准他去，于是那批人就回摩押去了。
报告大王，巴兰不肯跟我们来。
恐怕我们的礼品不够吧，再带更多的金子和应许他会有更大的荣华富贵，那他就会来了，因为有钱能使鬼推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
摩押的使臣们再次见到巴兰，献上厚礼和尊荣的保证，只求他去咒诅以色列人。
即使巴勒用金银装满他的王宫全送给我，若没有耶和华我上帝的吩咐，大小事我什么都不能做。你们在此再住一晚，我好求问上帝，看有什么别的指示，明早我告诉你们。
你们看他到底什么意思？我看不是金银多少的问题，他已明说了，全在乎他上帝的答复。我看上帝不会改变主意，对吧？反正我们这一趟又白跑了，再等一夜也没意思。我看啊，现在就提早赶路回家去吧。
对对对，有道理，
回家去吧，走走走走。
当夜，上帝对巴兰说，
如果明天早上他们来叫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但是切要遵行我对你说的话。
太阳已经出来了，哎呀，我睡过头了。我的好妻子，你早， 今天是个大好天吧？
看你比平常高兴啊。
我们一向万事如意，既有你这样的好太太，又有健康、阳光、名望、财富在眼前。
什么名望跟财富啊？
我正要去摩押咒诅以色列人，那就把财富、权势和名声一同带给我了。
上帝准许你去摩押了？
天使说，如果他们召我，可以去。
我想他们不会再召请你了，你还没有起床，他们就已经走了。
可是我已经计划好，快叫佣人备驴，我穿上衣服去追赶他们。
两个仆人和巴兰急急忙忙去追赶摩押使臣。
快快啊，你这个慢东西，狠打你两下子才能给你提起精神来。
驴忽然行动怪异，不走正路，转入路边的田中，生气的巴兰因而又打了他。一会儿，驴偏向右边的石墙，使得巴兰的右脚猛碰石墙。
哎呦，哎呦，我的脚痛死了。
又走了一段路，他们前面左右各有一石墙，驴这次突然卧地不起，巴兰于是狠狠地痛打驴子。
你这个畜生犯了什么毛病？你顽固捣蛋，我就狠打你，再打你。
上帝叫驴开口向巴兰说人话。
我做了什么错事叫你三次鞭打我呢？
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得手中有刀把你杀了。
我不是你从小所骑的驴子吗？我以前这样对待过你吗？
以前没有。
这个时候，上帝开了巴兰的眼睛，叫他看见上帝的使者手中拿刀站在那里。巴兰马上伏地跪拜。
你为何这样三次打驴呢？我来挡你的路是因为你不该去。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转开了，如果驴没有转开，我早把你杀了，留他活着。
我犯罪了，上帝若不喜悦我去，我立刻回家。
跟这批人去吧，但你只可照我的话去做去说。
哎呀，巴兰先生，你终于来了，你怎么不早来啊？我们的礼品不够吗？
我来了，但不能随便说话，只能说上帝叫我说的话。
巴勒王领巴兰去三处高地，俯视以色列人在山谷平原的营地，每处并建七个祭坛，希望巴兰从那里诅咒以色列人。但是巴兰每次只祝福以色列人，在最后一处又献上许多祭牲之后，巴兰竟然说，
愿那些祝福以色列的多蒙赐福，而那被咒诅以色列的被咒诅。
够了够了，我召你来咒诅仇敌，你却三次祝福他们。现在你回家去吧，我本想酬谢你，但是上主不让你得到。
巴兰在财富名位都失望的心情下回老家去，他既不受王的欢迎，更得罪了上帝。
听众朋友，当两个人在这一生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一定是语重心长，把心里面最挂念的事都会讲明。圣经的启示录有一点类似这种情境。今天我请尹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启示录当中的一个重点。尹弟兄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非常的乐意。
尹弟兄， 既然启示录是神给人类最后一次的书面沟通，肯定会把父神对世上儿女的担心写下来。您觉得一般而言，父亲对儿女最担心的是什么？
我想大概有两件事情是做父母最会担忧的。第一个就是孩子出去的时候碰到坏人，第二个呢是孩子变成坏人啊。那如果遇见坏人呢，那只要逃走就好了。但是如果孩子变成坏人，那这个问题就大了。不论到哪里，孩子就是个坏人。这个也是耶稣基督担心别加摩教会的地方。受到坏人的攻击还可以抵抗，但是就是因为自身的影响而渐渐的变坏了。所以耶稣这封信当中特别警告他们要小心，要悔改，因为教会已经受到一些影响。
尹弟兄，好不好请您先把神的儿子耶稣对别加摩教会说的话念一次给我们听。
好，他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拉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这段话听起来不是很容易懂。首先呢，为什么这段话的起头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这是什么意思？有什么重点？
两刃的利剑在圣经里面大概有出现过，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希伯来书4:12里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主耶稣他自己形容自己是两刃的利剑，这一位两刃的利剑就是耶稣他自己。透过神的话，他比一般有形的剑更厉害。他说神的道是活的，是大有功效的，灵跟魂啊，他可以刺入破开心中的这些意念主义，他都一清二楚。所以他形容自己是两刃的利剑，这里就是讲了耶稣基督他自己。
那么接着耶稣又说了，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为什么耶稣说你的居所有撒旦魔鬼的座位？
别加摩是现今的土耳其，这个地方在古时叫亚细亚省，当时候是被罗马所统治的一个省，省会就是别加摩。在这个亚细亚省当中，它是省会，所以它是一个政治方面的中心。别加摩这个城市呢，它有上下两个城。那上城呢，有很多的神庙，宙斯神庙、雅典娜神庙，还有伊神的神庙，还有凯撒神庙。那当中最壮观呢，就是宙斯神庙。现在在这个上城的宙斯神庙，它的一砖一瓦都被带到了东柏林，重建在东柏林的博物馆上面。那它好像一把椅子，别加摩的上层就好像一把椅子，坐在那个高山上面，好，因为是宙斯神庙，就好像是君临天下。所以耶稣基督形容那是撒旦的居所，应该是讲的这个宙斯神庙。
是的，虽然别加摩教会所在的城市有很多的异教庙宇在那里，所以在信仰上面有他们的困难，可是在耶稣对他们的讲话当中，首先就提出了一个别加摩教会特别值得奖励的地方。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别加摩教会有什么行为是值得奖励的？
耶稣说，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他被杀了的时候，你们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神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殉道的日子，别加摩教会受到这个逼迫应该是最高峰的时候。这位安提帕应该是别加摩教会的牧者，他被招到罗马总督的面前，总督下令他要在一个敬拜的仪式当中烧香，并且高喊凯撒是神啊！凯撒我们知道是罗马皇帝哈，但他拒绝了。拒绝之后呢，他就被放到一个铜牛的里面，慢慢的被烤死。那从此安提帕就被尊称为忠心的见证人，他的生命是坚忍的象征，和耶稣基督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同为神的真道做见证而舍命。虽然安提帕这位主的仆人被严刑峻法烤死，但是别加摩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么大的压力当中，他们仍然坚固，没有因为外在的压力使他们跌倒。所以在这里啊，主耶稣基督特别夸奖他们。
后来耶稣特别把他对别加摩教会担心的地方说出来。在一些大城市里面的教会，通常撒旦魔鬼会通过什么样的诱惑来引诱教会里面的基督徒犯罪呢？
好，前面是称赞他们，但是呢，十四节之后，然而有几件事情我要责备你。那显然在这个教会还有几样事情是主耶稣基督看不过去的事，要叫他们悔改。那第一件事情呢，他就说你们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那巴兰是谁呢？巴兰是在旧约当中的上帝的先知。那这个巴兰呢，他有祝福人跟咒诅人的能力。那摩押王啊，因为以色列人逼近了他的国土了，所以他心里面就非常的着急呢。于是呢，他就向这个巴兰呢提出很高的价码，说你过来来帮我来咒诅以色列人。上帝说不可以，所以他就拒绝了这个摩押王。但是呢，这个摩押王不死心呢，他出了更高的价码。巴兰他心动了，但是他又不能咒诅以色列人呢，于是他就跟摩押王巴勒就献了一个计策啊，你就让你们国家的这个摩押的女子呢，把你们国家这个信仰呢带到以色列民那里去，意思就是用美人计了啊，派摩押女子呢去诱惑以色列的男人哈、结完婚之后呢，就把摩押人的信仰带到他们里面呢，以色列就又拜耶和华上帝，又拜摩押人的神，哇！结果这个计策果然奏效了，上帝就使以色列人遭遇瘟疫啊，把以色列人害得很惨。在别加摩这个教会当中呢，有一些人跟巴兰的行径是一样差不多的。当时候他们是被罗马政府所统治嘛，罗马政府又要求要敬拜皇帝啊，耶稣是我的主，凯撒也是我的主，这样就不对了。有一些信徒呢就向罗马政府献了策，让当地的基督徒对罗马皇帝的敬拜的这个反抗力就消除了。表面上传讲是神的话，暗中呢，他所做的跟在那个古时候巴兰是一样的，与世俗妥协，为了求人的这个利益跟尊荣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特别的为这件事情来责备这个教会。
是的。接着神非常清楚地定罪别加摩教会当中尼哥拉这一党人的生活态度。尹弟兄，请您说明一下尼哥拉党人和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尼哥拉这一位是在教会初期所选出来七个执事之一，他早期主灵的生命应该是很好的，可他晚期的时候认为人的肉体是恶的，只有灵魂是好的，所以他认为基督可以在身体上面任意而行，神的恩典就可以足够来遮盖我们肉体一切所犯的罪，这也可以说是放纵肉体的一种态度，跟基督的真理是相悖的。问题在于他把耶稣基督让我们 得到自由的恩典，解释成说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做。所以据说尼哥拉宣扬了说耶稣为我们赎罪了，所以我们要多多犯罪才有罪可以被赎，这种观念。保罗说我们可以扔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他说断乎不可，绝对不可以啊！在这个别加摩教会当中有这种教训，我相信在现今的教会当中也有一些为了自己利益尊荣导一些错误的教导，使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误以为这是对的，那实际上是错的。就是你自己所做的明明是错的，但是你却恶意的辩解说这个是跟上帝的公义圣洁是无关的。
那么在把别加摩教会的两个不好的罪行讲出来之后，耶稣告诫他们今后应该怎么办？
耶稣所说的，他说你们应当要悔改，若不悔改我就要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
是的，耶稣指出他们的错误的同时呢，耶稣是怎么样鼓励别加摩教会，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未来还是有希望的？
其实这位上帝是对我们人真的非常的恩待啊，他给我们机会能够悔改。那如果我们在这场征战当中能够得胜了呢，他还要给我们赏赐。特别他对别加摩教会有两个赏赐啊，第一个呢，他说要赐给他们把那个隐藏的玛拿赐给他们。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的，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粮，人若吃了就不死。耶稣就是那个隐藏的玛拿，你们里面要活的那个生命的粮就是我。所以在这里意思就是以得胜的能够与主永远同在了啊，也可以永远同在。第二个呢，礼物是什么？耶稣说我除了赐给你们生命的粮之外呢，我还给你们得胜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一块石头，这个石头上面写着别人看不懂的一个新的名字。所以从这里看出来称呼名字代表是很亲密。所以在这里耶稣对别加摩说，当你得胜的时候，我要和你建立一个别人都无法了解亲密的关系，我会给你一个新的名字，只有你跟我知道，别人看不懂的。
尹弟兄，非常感谢您把主耶稣基督在指出别加摩教会的错误之后呢，特别讲明了这两个鼓励，让我感觉到只要我们人还活着，就有时间、有机会、有动力来悔改。那么通过这两个鼓励，我也感觉到神在看待我们的时候真的是把我们当作他自己的儿女来看待，把我们的错误指出来，然后鼓励我们来悔改，以至于我们将来一定能够以一个圣洁的生命回到天堂去跟他永远同在。尹弟兄，我非常谢谢您今天带给听众朋友的祝福，再一次的代表听众朋友谢谢您的讲解和祝福。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空中好朋友们，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听众朋友，虽然世界一天一天的在进步，大家的生活都逐渐的在富足当中，可是这时候邪恶狡猾的魔鬼撒旦会利用财富、利用权势来引诱我们，我们真的需要把耶稣基督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面，警惕、防备、抵挡那从五光十色、绚丽的这个富贵后面所带来的罪恶势力和影响。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圣经自称它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下面请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彼得后书第二章。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
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岔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得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争竞。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 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门。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各位听众朋友，在美国的中餐馆，为了赚钱，不少是七天开店营业的，员工很辛苦，老板也辛苦。往往他们用健康和家庭的幸福来换取金钱。难道一定要这样吗？是不是有更好的选择呢？孙先生是一位在美国经营中餐馆的基督徒，他对餐馆同业的甘苦很清楚，下面我们来听听他对餐馆同业的建议。
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餐馆呢，在里面做工的人，当然一个星期有一天休息。你是一个老板的话，我想如果一个星期能关一天门的话，这样你就可以同你家里面聚在一起了，因为平常你们不可能大人小孩一起坐下来吃个饭。这样有一天的话呢，最好是星期天了。再上我是基督徒的立场来讲的话，他们可以带小孩子全家去上教会去学圣经。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他应当可能会这样做。但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如果有基督徒弟兄姐妹同他们来往，能带他们去教会的话，会改变他们的各方面的想法。那这样的话，他又不会整天满足于在金钱上面，而且他又会学会主怎么教导做人，对家庭， 家庭的和好，夫妻关系，同子女，同父母。那么这样的话，他休息一天，对家庭和睦了。另外一方面，他一主公也有休息的一天了，不要每天十二小时，七天整天做，做了身体生病了。很多人都没有买健康保险，因为他想一个家庭四个人五个人的保险都是很贵的。反正我现在身体很好，如果伤风感冒去买个药。但是有些等真正病严重的后进了医院，这就花几万块的话，他把他的几年的心血就全部付给医院去了。如果他有一天休息，又可以带全家上教会学圣经的知识，因为圣经的知识主讲的话都是全部正确的，他是爱每个人，希望你们家庭和睦，那各方面的情形对他们对怎么教育小孩子都是很好。这样的话，家庭小孩子每天一个星期要可以聚在一起，可以带全家出去，好像吃个饭啊，公园走走玩玩，所以他们六天工作下来，也把这个疲劳也去掉了。信主的话，他们金钱上面他也比较不会好像太做金钱的奴隶了，因为身体健康了，家庭和好了，那么生意如果做了还可以，这样的话他们就在美国移民到美国来的真正的目的了。他们讲美国是天堂嘛，是不是？这个就是变了天堂了。但是你作为一个金钱的奴隶的话，你想一个星期做七天，做了你身体也不好了，你的小孩子同你没有很好的家庭的温暖，甚至到十六七岁的，因为成绩不好，学校也不读了，高中也没有毕业，是不是？但是有的就逼了在店里面做工了，父母讲了，那你在店里面帮忙啊，等你有了驾驶照，买部车子给你了。那么他开了车子下了班他就出去了，你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抽烟喝酒了。你要讲他，他已经大了，因为父母英文有的不太通，他在店里面就是好像是做经理一样了，需要他了，或者他走了外面就没人照顾餐厅的事情了。所以一般性父母也认为你读了一点英文行了，你就不要读了就可以了，要餐馆里面做了，买车子，那他到晚上一个人就出去玩喝酒夜总会，一点点会堕落，甚至吸毒赌钱，甚至于把店里面的钱就再拿去外面用花掉了。父母同小孩子的关系都会搞得很僵啊，因为有这种情形发生了。
各位听众朋友，孙先生是经营餐馆的，他在耶稣基督的信仰中找到了他经营中餐馆的原则，相信您不论做哪一行的，也可以在耶稣基督里找到您面对事业、安排家庭的智慧。神的智慧在圣经里，我愿意送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我们从圣经的很多故事和教训上看，拥有财富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关键是取之有道，用之有方。我们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通过劳动创造财富，对财富不要过于贪婪。我们拥有财富是一种祝福，可也要将这个祝福呢散开去，不能够贪得无厌。人们通过劳动创造财富，一开始是为了温饱，为了养家糊口，是为了给自己的生活提供保障。可是过了这一阶段以后，人们并不知足，为了财富而积累财富，有的人把财富当成了身份的象征，殊不知这身份也会戏耍人，让人成为傻瓜。有个笑话说，某家钟表店有只标价10万块的手表，好久没有人买，后来店家把标价改为100万，反而很快就被人买走了，这是不是很冤大头呢？当然是，花了钱背后还被人笑话。问题是还真有这些人，钱多了烧的，不求最好，只求最贵。有的人总是喜欢把财富挂在口上，穿在身上，戴在手上，唯恐别人不知， 因为这使他们感觉良好，他们以为这样就会给自己带来身份、面子和地位。在这样一个物质财富非常丰富的时代，我们有必要重提知足常乐。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七节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圣经中告诉我们，那野地的百合、空中的飞鸟尚且蒙神的看顾，何况我们的需要呢？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会为敬神的人加添祝福。我们的需要自己未曾说出，他就已经知晓。财富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何必贪得无厌？当我们离开人世的时候，又能够带走什么呢？或许我们会说，我这都是为了儿孙呢。可是金山银山又能给子孙带来幸福吗？明代升仙记中说得好，财管生灾，积黄金未必儿孙承载。提摩太前书六章九到十节中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穿了。拥有财富不是坏事，可是贪恋财富却不是什么好事。这些年来，我们时常看到高官因为贪污腐败而落马，成为阶下囚。钱财乃身外之物，这个道理实在好懂，可惜一贪上钱财，人就昏头干起蠢事来，这就是利令智昏。比如一些省部级高官，物质条件已经好得不得了，生活保障早已实现，要贪那么多钱财做什么呢？有了钱已经不需要用在生活保障上，于是他们就用钱去干更多的坏事，比如包养情妇，结果好，一个个进了班房，家产没收，家破人亡。为什么这样的故事会一次次上演呢？为什么人们总是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呢？说到底，这是缺乏正确的信仰，没有更好的精神支柱所致。Bill Cosby 曾经说过，人脑子就如同人肚子，饿的时候什么都要往里面填，人心也是这样。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里说，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倘若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美好的追求，哪里要用钱财来填补心灵的空缺呢？钱眼里有岂可安身呢？
很多人以为祷告是什么？是改变神的心意的、哦、其实祷告最重要不是改变神的心意，你的祷告最重要是什么？神改变我心意。先问几个问题啊，神是不是全知全能的？我们知道吧？那神爱不爱我们呢、啊？如果你知道，你接受这两个假定的话，神有好东西不给我们呢？不会了，他早已经知道什么东西对我们好，为什么他现在不给我们？可能是我们这个人还没有准备好。那怎么去可以快一点得到的话，就是你一个人准备好。所以很多时候透过祷告怎么样，是从心里面愿意听神的话，神很多时候改变你，跟神亲近多了以后，你祷告的时候你发觉到神在里面在修改你这个人。达到另外极端的时候，我就不用求他知道。其实呢，很多时候明白神的心意的一个最好方法就是想象做爸爸妈妈就是很痛的。很多时候你从父母角度去看孩子就是这样，你爸爸妈妈知不知道孩子需要？知道的、哦、为什么有时候还希望孩子跟你问、啊、他是很注重你来问的时候一点个交流的关系，而且什么呀，你不知道你需要什么，这都透过你讲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帮助你知道，你讲的过程里面你就更知道你自己需要什么，是在培养你当中的。所以他还是希望你讲，讲的时候大家发觉到很多时候祷告下去打不过去，就你知道这个东西还无聊了，还问神，这就不问了。是在过程里面，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对祷告有错误概念， 祷告是我来改变神的心。当时你当时接受我刚才所说的两个假定，如果神全知的而且爱我的话，他下面一个结论就是什么？他准备给我很多好东西，为什么还没有给我呢？你还没有到时间，或是这个人还没有准备好，他要靠这个准备过程来塑造你这个人。而且你跟你常常有个沟通的时候，因为灵里面跟他很深入的时候，他在这里面就改变你了。所以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从神的角去看事情，这些东西你不用担心。就是说你准备好的话，神会按照最好的时间最适合你的时候给你，他不给你很多，但是给你刚好最好的。很奇妙啊、哦、因为一般人对祷告的意思就是说啊，就跟神要嘛啊，其实你明白，神也听不听，还是听这个祷告，但是你就发觉这种祷告只是要祷告的时候怎么样，还是非常自我中心。为什么你常常这样祷告的话，好像祷告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好像很久都没有听，就是你还是那个老我，还是常想到你自己的需要。神说要不要放，先放下你自己，以神为中心，你先求我的国，我的义，去看其他事情。那看着其他东西的话，你从我角度去看你自己，你定了位以后，你就很清楚我在想什么呢。信神的时候，很多东西你不问我也给你了。所以祷告最重要不是改变神的心意，祷告是透过赞美、忏悔、感恩的话，神来慢慢改变你这个人。我们现在活着不是我们自己，而是神在我们里活着。神希望帮助我们这个以这个自我中心的人跳出来，变成以神为中心。当你神为中心的话，我们这些子女就长大了，那神什么东西不可以给你。
在美国密西根州有位先生叫霍华德·科比，他在旧货店花美金$35买了一张带着割脚凳的躺椅。搬回家之后，他每一回把脚搁在上面，都觉得垫子硬邦邦的，很不舒服。他忍不住把椅垫打开看个究竟，赫然发现里面藏了两叠厚厚的百元大钞，加起来一共有$43,000。照法律规定，东西买回家之后就是他的，他不需要把钱退回去。听众朋友，如果您是科比先生的话，您会怎么办？科比先生说，当他看到钱的时候，他脑子里快速闪过他可以怎么用这笔钱。他的房贷可以付清了，屋顶也有钱修了，而且已经退休了的他家计可以大大的改善。但是他说，圣灵在这时候告诉他，这笔钱不是你的。他也想到失主丢了东西找不回来，心情会有多难过。于是科比先生回到旧货店，请老板找回沙发原来的主人。把沙发捐给旧货店的是住在不远的纽伯里太太。沙发本来是他祖父的，祖父过世之后，他接收了这个沙发，不知道里面藏了一笔钱。店主打电话给他，告诉他科比先生在椅垫里发现了东西，要亲自交还给他。他还以为是祖父的照片或是信。当科比先生把厚厚的钱放到他手中的时候，纽伯里太太又惊又喜，她感动得泪流满面，给科比先生大大的一个拥抱。科比先生现在可以把脚舒服地搁在垫子上了，他虽然不用退还那笔钱，但是他觉得他做了该做的事。他说，纽伯里太太脸上惊喜的表情是那么的美，会永远地留在他的记忆里。听众朋友，圣经告诉我们，你要别人怎么待你，就该怎么待别人。如果您是科比先生的话，您会不会做一样的决定？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以色列有两个湖，分别是约旦河上游的加利利海与约旦河最后注入的死海。我们不要向死海，要向加利利海。为什么呢？这就是今天和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死海长76公里，宽16公里，最深之处396公尺，接受约旦河下游淤泥的河水。死海湖面是世界最低之处，比海平面还要低393公尺。这湖没有任何出口，除了蒸发之外，湖水不往外流。当地气候既热又干，不适合生物生存。湖水含盐量高达25%，是海水盐含量的4倍。加利利海长21公里，宽13公里，最深之处46公尺。它的水新鲜清澈，甘甜悦目，水里有好多的鱼。加利利海的风光美丽，大约15000人口的城市有9个坐落在湖的四周。唯一的缺点是频繁的风暴，是地理地形因素造成的。死海的水只进不出，对比之下，加利利海接受约旦河的水，支持许多物种的生活，供应无数当地居民的用水。之后湖水又注入约旦河。加利利海供应很大，所给的远超过所得的，而且非常美丽，难怪它是古今物种活动与人类历史的中心。死海与加利利海的对比，提醒我们在人当中也有两种对比的类型，一类是支取的人，另外一类是供应的人。支取的人似乎不能也不愿意跟别人一起分享他们得到的东西，供应的人在生活中得到了祝福，善加利用，慷慨助人。死海与加利利海在什么位置，有怎么样的面貌，他们毫无选择，但是您我有权选择。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现在与未来。您我的态度决定了自己是支取者还是供应者。支取者或许现在心满意足，可是将来他们是悲惨的，比较起来供应者的现在要好多了，而且将来是荣耀的。您我自己要做这个决定，是做清水施惠于人呢，还是做咸泥水对别人毫无好处呢？耶稣曾经鼓励我们，当把光照在人前，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上帝，我们在天上的父。换句话说，耶稣希望我们不要变成死海，要像加利利海。听众朋友，今天跟您谈的主题就跟您谈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Thank you. 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Among you,
among you,
the blind see, the deaf hear, the lame men are walking. Sicknesses flee at his voice. The dead live again, and the poor hear the good news. Jesus is King, so rejoic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Among you,
among you,
among you.
The blind see, the deaf hear, the lame men are walking. Sicknesses flee at his voice. The dead live again, and the poor hear the good news.Jesus is King, so rejoic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